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愿赐平安的主因你忠心寻求他而让你领受从圣灵而来的永流不尽的生命泉源。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我们继续听胡老师讲诗篇，告诉我们什么是羞愧，羞耻是如何产生的。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听老师谈诗篇中不羞愧这个主题。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在空中又与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分享主宝贵的应许。在诗篇当中，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主题是不至于羞愧。我们一起来神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此时我们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主啊，求主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圣徒当中所存留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因为我们深知主你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利剑更快能够刺透破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使我们向你赤裸敞开，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在你面前承受主啊生命的道的时候，主啊，我们有不幸的恶心，求主你为我们除去。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主你怜悯。主啊，将底下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分别为圣使用，赐给我们啊，主啊，一颗清洁的心。主啊，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舌头。主啊，使我们能够不但能听，也能够安慰扶持教会软弱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看不羞愧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在印象当中会常常诗篇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奏，对不对啊？有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呢？就是依靠你的人就不至于羞愧啊。你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在诗篇二十二篇讲到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好，第五节说，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好，所以这不羞愧这个字眼，我们要整个从摩西五经那个地方一直看过来，我们要认识这个字眼，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叫做不羞愧。那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什么叫做羞愧啊。羞愧这个字啊，在圣经当中是指陷入不名誉啊。那这种不名誉从哪里来呢？通常是起因是自己，或者是信任，就是我们所信任的对象啊，他失败了。这个字眼啊，有总共出包含它的衍生字，在旧约当中一共出现155次啊，蛮多的啊。那这些的字眼有时候是翻成蒙羞，有时候翻成辱骂，有时候是欺凌，有时候是沮丧，有时候是什么轻贱啊，瞧不起你啊。那 一般来讲的话，在字面上，字面啊，这个表面的意思是表示表达说，表示时间如果拖长了、拖延了啊，如果双方这个等候为时已久啊，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困惑啊，那有时候也引申称为干涸掉了啊，枯竭掉了啊，那或者是说某一个人的预期相悖啊，而感觉到混乱、为难、狼狈的那种感觉啊。那第三个解释啊，也可能是说因为敌人把我们打败了啊，而让我们游街示众啊，所带来的身心的惭愧或沮丧。那尤其是这个字眼啊，在悖逆不信上帝啊，转而求助这个其他的神啊，其他的偶像啊，那必蒙羞啊。这是以赛亚书这个1:29、20:5、30:3、5当中啊再三的提啊。但依靠神的人却怎么样？永不羞愧。那经文是以赛亚书29:22，约珥书2:26，西班牙书3:19。那诗篇当中也多次提醒啊，神是如此的应许啊。像我们知道的是，诗篇第25篇啊，第25篇3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啊。”啊，这一类的啊，还有31篇17、37篇19、119篇46。那第四类的这个解释也可以说轻率或者不道德所引致的结果，称之为羞耻啊。那这种结果也发生在行为不检啊，引致亲人蒙羞啊，使得我们这个亲戚朋友都一起丢脸啊。那错谬之后而产生的罪疚啊，如果像拜偶像啊，或者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啊，那种的羞愧啊，那当然这个字眼在这个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啊，大概有这个五类的那个解释啊。那我们从旧约圣经当中啊，这个来认识这个字眼啊，从圣经的这个前后文啊，这个前文后理当中来认识的话，我们从大家都知道啊，圣经旧约当中，我们的独一的神啊，他再三表明自己是唯一的创造者，是创造世界的主宰，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也是宇宙当中最高的主宰，天地之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啊。那出埃及记20:2-5当中谈非常的清楚啊，生命记当中又重复的再提。那在创世纪当中就明明的记载说，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啊，在创世纪1:26特别谈了。那我们就不像啊，人类就不像创世纪第一章第20-25所记载的天上飞的、海里游的，或者是地上爬的这些飞禽走兽、水族那个样子的啊，是各从其类。我们人不在这个类别当中，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原本有神的性情，像神一样可以做王管理他所造的万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上一讲次所说的，人是会与神同行的，是可以跟神交通往来的，别的动物不会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可以跟神直接的往来交通，我们跟他是一类的，我们像神一样。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当中呢，也有他的心意啊。创世纪2:15说，耶和华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当中，怎么样啊？我们中文翻成修理看守啊，那是我们中文翻译上面望文生义所产生的这个两个字眼儿。但他原来的意思是侍奉遵守啊，也就是说，人受造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遵守他的话。遵守什么话呢？所以耶和华神就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什么叫侍奉神呢？就是要遵守这句话啊，守住这句话。那守住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一棵树啊， 叫做什么？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这一棵树啊，其实我们直接用中文这样的翻译出来啊，叫做知道善恶树。这项神的吩咐啊，这个正是神对人赐下的第一条关乎生死与善恶的诫命，是天人关系啊，借着这个信从而顺服，应许人可以享受到心满意足，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唯有知道善恶树之外，这一项吃的日子必定死的反面的禁令啊，这个提醒了人对神关系生死与善恶的责任与分寸，是不是？当人愿意相信神的话，相信神这句话是必言出必行的，人就不去吃这个知道善恶树的果子的话，就他就不会有恶产生，是不是？他永远是顺服神话，遵守神话的，行在神的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看着他所造的万有，一切都甚什么好，这个好字就是善那个字。所以既然神创造万有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命定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创造是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道而成。好，听神的话听神的道的都甚好，那反之呢，不听神话，违背神话，为不行主道的，我们就知道是恶了嘛。当然我们接下去看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当中，第三章就出现了始祖亚当跟夏娃呢是赤身露体彼此不觉羞耻的状态，是不是？在第二章二十四节这边记载但是呢骨蛇什么，这个蛇呢是诡诈狡猾那刚好是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但是很可惜呢，因为人的私欲和贪恋，那于是那女人就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悦人眼目我们上一讲讲过，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且是可喜爱的就可以满足我的欲望的能使人有智慧的，就摘下了果子来吃了那个这样子的接连的这个念头付诸于行动，而引致人远离主的吩咐、主的道，悖逆犯罪，不但失去了当初的纯真就是赤身露体彼此不觉的羞耻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进而自觉什么羞耻，躲避害怕，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更甚而怎么样，夫妇之间彼此诿过，自此开始啊，人类就过着天人关系的背离啊，人伦关系失调，羞耻的生涯。所以羞耻是这样子来的，人在伊甸园里面是没有羞耻感的，是没有这个违背神的事实，但当人违背神话语的时候恶就来了恶念就来了羞耻感就来了总而言之在如果我们按照旧约这段的记载羞耻的产生是与悖逆和失败悖逆神或者是不听神而招致的失败有极大的关联那尤其是发生几种悖逆和失败的例子上比方说像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四节以撒的两个儿子当中长子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原本是长子，应该得着长子的名分，他因得未得就产生羞耻创世纪第二十七章三十四节，或者是像约书亚记当中要攻打埃城的这个军队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打胜的这场仗却没有打胜以至于怎么样因胜未胜的军队，那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六节也是如此记载所以因胜未胜的军队也是羞耻还有呢因做未做的仆人，像列王记下五章二十七节以利沙的这个仆人 这个基哈西，他应该来承受这个一个听命听于他老师听于他主人的话的这个仆人，但是却因着贪心而引致这个乃曼将军身上的这个大麻风就落在他的身上，产生羞耻。创世纪30:23里面谈到的妇人应该生育却没有生育这个事实，那也叫做什么，也叫做阴郁未育的妇人，像哈拿也是这样的例子。在旧约当中用这些人物做这样的预表，预表将来这个到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怎么样不承受这个神的话语，我们是神的军队，耶稣基督的精兵，但是我们却怎么样常常没有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是主的仆人主的义仆，但是我们却怎么样不听主的吩咐，我们应该是生养的教会却怎么样不好好传福音，那这些事情都是会让我们羞愧，让基督徒羞愧的。也就是说人对神话语的悖逆和失败带来的生死与善恶的分别正如那个箴言当中有这样的教导，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这是箴言13:18。那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讲箴言书14:32-34里面讲，悖逆神犯罪达不到神的标准，这个扭曲神的标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逾越神的标准，这个都是会招致我们羞辱的一个结局。那我们如果看到历史书当中还有一个成语，就是行说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正的事，或者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样子一个成语在列王记当中出现了41次，历代志当中也出现了18次，我把经文念给大家听各位可以慢慢的把它抄下来对于我们查经上面还挺有帮助的慢慢抄我们不要急我也慢慢的念。列王记上11:6，14:22，15:5，11节，26节，34节，16:7，19节，25节，30节，21:20，25节，22:43，52节。接下去的部分是列王记下，3:2，8:18，27节。12:2，13:2，11节，14:3，24节，15:3，9节，18节，24节，28节，34节，16:2，17:2，17节，18:3，21:2。6节，16节，20节，22:2，23:32，37节，24:9，19节。好，那历代志当中出现18次，一开始是历代志下，因为历代志上就是记载家谱跟大卫为圣殿大发热心的事实所以历代之下才会有其他的列王历代之下14:2，20:32，21:6，22:4，24:2，25:2， 26章4节，27章2节，28章1节，29章2节，6节，33章2节，6节，22节，34章2节，36章5节，9节，12节。我们就特别谈到以色列的这些诸王啊，是不是这个依靠神的话语为善为正啊等等的事情。那显而易见啊，衡量善恶的主权是在神啊，所以不顺服神话语的人啊，就是圣经当中所指的恶啊，其中最啊最惹神愤怒的是偶像的崇拜啊，像列王记当中，列王记下17章11节到12节啊，那而行恶的人必致羞愧，诗篇31篇17节，箴言13章18节，以西结书16章63节啊，都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看另外一方面，不羞愧呢？那不羞愧，看他的同义的这个词句啊，在诗篇当中出现17次，诗篇22篇第5节，25篇第2节，第3节第20节，31篇第1节，第17节，34篇第5节，37篇19节，69篇第6节啊，出现2次，71篇第1节，119篇第6节，第31节，46节，80节，116节，诗篇127篇第5节啊。那以上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啊，就是指人依靠等候神的不羞愧，仰望敬畏他的不羞愧，完全人在极难时不羞愧。这个完全人当然我们前面啊稍微看过，这完全人在神这个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就完全人就是依靠神话语的人啊，从年幼时依靠神到年老时人不羞愧啊，看重持守甚至于在君王面前都可以理直气壮的论说神一切命令的，不至于羞愧，满心律法就是神话语的不羞愧，神按他话语扶持使这个人能够存活的不羞愧，神所赐的儿女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不会羞愧。那这个真的是像希伯来书啊保罗所论述的旧约的先圣先贤都是如此啊，旧约先圣先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是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是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感谢主，我们所有存着信心仰望神应许的不会以为耻，不会羞愧。那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当中这个不羞愧不羞愧的一些研究，我们一段段的来看。第一段我们看诗篇22篇，这一篇诗篇的弥赛亚诗篇是预言主耶稣基督的受苦。这边在第1节到第5节，22篇第1节到第5节，这边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 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感谢主，这边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一个心态，他承受了所有人类诸般的罪恶，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什么？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这个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主在承受这个世人所有罪恶，在挂在十字架上来成为赎罪祭的时候，他内心当中就是所呼求的声音，就是一粒一粒拉玛沙巴哥大尼，这个同样的意思。那为什么会不羞愧的？羞愧是临到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承受了罪恶。但是这一些呼求主名的列祖列宗，却因主耶稣此时跨越时空的这个救赎而使他们不至于羞愧。感谢主，主掩面不顾，将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就是要除去人因着悖逆而产生的羞耻，让主自己承担羞耻，使我们不至于羞愧。那我们接下来看诗篇第二十五篇，诗篇第二十五篇我们看可能比较长的一段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二节。这边诗篇作者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看到这一段我们就知道非常明确的让我们知道，仇敌是不行主道的，但是这里的诗人说，我素来依靠你，就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将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不至于羞愧的，是能够行主道，是与主同行的。接下来我们再看，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这边特别谈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讲到金牛犊的事件，神尚且都施慈爱怜悯要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所以诗篇的作者就抓住神的怎么样慈爱和信实求主怎么样，求主让他能够得救不至于现在罪恶过犯当中来受到羞辱，让神的名也受到羞辱。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里的约道全部都是指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愁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投靠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愁苦。我们特别知道我们凭什么不羞愧，是因为凭着神的应许， 我们凭什么不至于犯罪羞辱 受羞辱呢？是因为我们行主的道，行主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所以就不至于羞愧。我们接下来看诗篇三十一篇啊，诗篇三十一篇我们也是看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啊。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那这一段啊，其实啊，跟我们上一段有相当雷同的部分啊。所以真正不羞愧的是神的救恩，是神的应许啊，是神的应许。好，我们接下来看，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络，因为你是我的宝藏，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我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身心也不安舒。我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仇敌成了羞辱，在我邻舍跟前更甚。这边特别谈到仇敌的逼迫啊，那特别是指罪恶的辖制啊，但是神却让他们不羞愧啊。因为我们跳过去看啊，说啊，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啊。我们经验主的话说，凡呼求主名的就不至于羞愧啊。呼求主名的必然得救，所以最后二十四节说，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诗篇三十四篇，我们看一到七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感谢主哈，主应允我们说，我们呼求他，这个是主答应我们的，主应许我们的，我们呼求他就不啊必不蒙羞。诗篇三十七篇，我们看十六到二十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要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必存到永远。所以这边的义人完全人啊，就是一个能够相信神话语、依靠神话语的人。他们在急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啊。这个是一个对仗句，是不是？不致羞愧必得饱足啊，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啊，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啊。一个脂油的，好像在火中的脂油就会被烧掉啊，被消化掉。所以三十七篇告诉我们，这边这个依靠神话语、相信神话语，不致羞愧。诗篇六十九篇又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啊，又是一篇弥赛亚诗篇。我们看一到七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 无故恨我的，比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的，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就是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苦，仰望神的救恩，使得仰望耶稣基督的，奉耶稣基督名求的不会羞愧，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诗篇七十一篇，我们看1-13节，这边特别谈到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所以感谢主哈，让我们在这些诗篇当中有一个归纳，是听从主话语的人不至于羞愧，这个投靠主话语的，信靠主话语的，呼求主名的不至于羞愧，赞美主名的不至于羞愧。诗篇119篇也特别讲，我们看一段，诗篇119篇第6节到第8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你的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我们再一次的印证我们的不至于羞愧的原因啊。最后我们跳到看第10篇啊，诗篇127篇。这边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们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边在提醒也是应许那些依靠耶和华成为父母的，把自己的儿女是因为是神所赏赐的产业，交在神的手中，就可以必安然睡觉，就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支支的射中上帝的心坎，支支的射中靶心，合神心意。所以当自己的孩子在接受审判的时候，他可以不必害怕担惊受怕，说会有什么样子的刑罚来到，因为什么样？因为他行主的道是完全人，怎么会让父母亲羞愧呢？愿意，何况是依靠耶和华话语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真感谢你，因为真的诚如你所应许的，行主你道遵守你话语的人，你使我们不至于羞愧。因为我们行在你的美善的创造的恩典当中，因为你所造的一切甚好，我们若遵行你的话语，就在美善的当中，在好的里面。主啊，就如同诗篇的作者说，主啊，你们来尝弟兄姐妹们，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主耶稣啊，这是好的无比，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就能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你的话语奇妙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靠主你的恩典过得胜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主啊，让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或顺或逆，都能够荣耀主的名，因为我们是与神同行遵行主道的人，你使我们仰望你的眼睛不至于羞愧。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弟兄姐妹们，愿神赐福给弟兄姐妹们，行路有光，奔走有余。
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